他的世界巡演每到一个地方就直接带动了当地的 GDP，
真的太夸张了。
我觉得少女时期她第一次对于爱的想象或体验，这些时刻都是非常宝贵的。
女生一定要多多的在一起分享彼此的一些感受，聊了才能知道很多社会文化曾禁止女性讨论的隐秘痛苦，主流舆论不在意的细腻感受，会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共鸣。这其实放到那个泰勒的身上也是适用的，因为他写的歌是能够得到我们的共鸣的。
他一路都是受打压，但是他从来不会去回避，他都是正面应对，然后不断的成长。
你好呀，欢迎来到宇宙尽头小酒馆，我是最近一直熬夜工作皮肤暗沉，然后又刚刚做了医美的蛋黄酱。
我是最近忙到昼夜颠倒不得不加重护理的凉凉。
我是最近刚刚办了泰勒大电影观影团的小黄。
欢迎，本节目由轻医美严选品牌知白美学赞助播出。我们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 Taylor Swift，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泰勒演唱会大电影上映了，
对，然后到处都可以看见泰勒的海报。
对，咱们宇宙女团哈，最近也办了泰勒大电影的观影活动。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一部电影这么的快乐，
这么嗨。
对，大集体蹦迪，
你蹦了吗？
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看演唱会的电影，而且我们又是全女团，就相当于我们跟很多女生一起在电影院里面蹦迪，然后就感觉超级的快乐。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四五十个女生蹦出了一百人的气势。
是的。
我大概是从高中初中高中开始听他的歌曲，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像身边有些人不是很听他的音乐，然后也对他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先说一下他到底有多厉害。首先呢，他是美国时代杂志 Time 2023年的封面人物， Taylor Swift 是他们首位单独获选的一个艺人，差不多17岁就出道了，平均2到3年发布一张专辑，非常高产的音乐人。
对的，
而且由他开始其实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音乐路线，我称之为女生日记式的音乐路线。他自己本身的成长史然后情感史全部都融入了他的音乐作品里面，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新时代标杆女性的一个成长故事。你一直听他的歌，其实你就可以看见一个跟你年纪相仿的女性，就是差不多
我们的少女时代
如何去面对情感困惑，然后家庭，面对友情，面对很多对生活对世界的一些困惑。
对的，就是我们听他的歌就是会有一种我们在少女的时候听少女的心事，但我们长大
进入社会之后，
对我们的想法发生改变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泰勒他的歌的内涵也是在发生改变的，并没有一种就是我已经30岁了我还在听你唱少女恋情这样子的歌，他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感觉，
他永远都在前进。
他一直都在进步。
对、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 Taylor 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音乐人，一个女明星，然后他也是一位给了我们很多鼓舞的女性，是现代女性的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我要先道歉，因为我高中的时候都在听 K-pop， 对，听欧美音乐比较少。
我也听、
哦、说实话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喜欢摇滚乐，就是对这种甜甜的这种乡村音乐也没有很喜欢，但是因为它实在是太火了，你无法忽视的一个存在。
没错、
你肯定小时候肯定也听过他的歌。
对，
那你高中也太酷了吧。
但是呢，就即使我是听 J-pop、ACG 还有 K-pop， 但是无可避免的肯定会听到 Taylor 的歌，肯定能看到他的各种各样的新闻。
所以证明他有多火，就是你根本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你也会听得到。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学校的广播站就是会放他的歌，就是强行会被听。
虽然我们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关注，但是我们现在都是 Taylor 的粉丝，
因为他现在已经变成世界第一女明星了，没有办法忽略。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就是 全世界都很爱妹妹，全世界都超爱她。嗯，世界第一女 DY 就不是乱说的哈，因为我觉得23年有两个新的非常好的成绩是 Taylor 创造的，就是有一个词叫妹妹经济学，
展开讲讲。
嗯，就是因为23年妹妹的世界巡演确实非常受瞩目，觉得23年妹妹的演唱会是给所有人提振了一个就是。一个快乐和一个信心，而且他的世界巡演每到一个地方就直接带动了当地的 GDP，
真的太夸张了。
对，
且不说今年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票房刷新记录，光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出道以来得过的奖就有超过100座奖。首先呢，他是2015年滚石史上最伟大的百位词曲作家列表上面最年轻的音乐人，下面开始报菜名哈。他得过12项格莱美奖，1项艾美奖，34项全美音乐奖，29项公告牌音乐奖，5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12项乡村音乐协会奖，8项乡村音乐学院奖和2项全英音乐奖。
哇哦，聊聊的说到罐口，我真是
respect
厉害。
说到格莱美奖哈，刚刚我说了美美她得过12项格莱美奖，还包括了3项年度专辑的奖项，是所有艺人当中得奖次数最多的。 Michael Jackson 也是上一个世代的传奇人物，
是
也不过才13个格莱美奖而已，
也不过
而且你想啊，美美她有34项全美音乐奖耶，是历史上得奖最多的歌手。这个奖项她比 Michael Jackson 多了8项耶， Michael Jackson 也才26个而已。
就是美美23年在美国办了52场演唱会嘛，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效应是，就是有一个数据分析机构的专家说，如果泰勒·斯威夫特是一个经济体，那么他的经济规模将超过50个国家，
牛逼，
拉动400亿消费，
牛逼。
对，谁看了不 respect 呢？
对啊，
所以就是。在美美的粉丝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梗，就是称她是美国
总统。
美国总统，对啊对啊，
拜登高低给她磕一个吧。
然后说到专辑销量的话呢，它全球范围内有超过5000万张专的销量专辑，而且在中国国内，它中国数字音乐平台上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歌手，收入高达1.59亿人民币。在2021年哦，在美国售出的每50张专辑当中，就有1张是 Taylor Swift 的专辑，也就是说，他一个人的专辑就占了2%的一个体量。美国有多少音乐人？在美国市场上有多少专辑在卖？
哇，美国的音乐市场是最卷的。
对啊对啊，
哎，而且这次泰勒的大电影，因为国内上映是稍微比较晚哈，在全球上映更早一些，而且他已经获得了全球票房最高的演唱会电影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2.55亿美元。
再说到财富上面，从2011年到2020年，泰勒·斯威夫特是出现在福布斯音乐界收入最高的女性名列表的前3名。除此之外呢，纽约大学还给她颁发了这个艺术博士的名誉学会。她在22年的时候去纽约大学做了毕业典礼的演讲。
记得这个她那个毕业典礼，感觉现场所有人都是她的粉丝。
对。其实我也是泰勒路人哈，就是这次为了做这个节目学习了很多，而且啊，我现在特别想给梅梅打工，因为我最近打工打得非常的痛苦嘛。然后就是梅梅这次的演唱会啊，她光给演出人员发的奖金就高达55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3.9亿，甚至她的卡车司机每一位都发了10万美金的奖金。
哇哦！
我好想给妹妹打工啊！
说到这里，
哪里找这么好的老板？
我再提一嘴，他的财富啊，就是他刚刚前面虽然已经说了，他是福布斯上赫赫有名的高收入的女性音乐人，但是他到底有多有钱呢？我简单说一下，他在2015年就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个哥德尔温庄园，然后是一个
什么庄园？
塞米尔·哥德温庄园，反正他就是买了一座庄园。然后这个庄园
什么概念啊？是
就是
城堡吗？
我们对于有钱人的有钱程度就想象不出来什么。
对，反正就是一个位于美国，
庄园是不是跟半个上海一样大？
在美西知名的富人区，就是贝弗利山上的一个乔治亚复兴式风格的建筑。对，但这只是开场了。然后在纽约市啊，寸土寸金的纽约哦，他2014年的时候呢，就在翠贝卡的一个街区拥有了价值4700万美元的房产。
妹妹家还缺保洁小妹吗？
你可以去问问，其中包括2017年购入的一套价值1995万美元的空中别墅，一套呢价值1800万。
什么叫空中别墅呀？
我们贫瘠的
想象力已经想象不出来了，
想不到了。
然后还有一套价值1800万美元的4层联排别墅，以及2018年的时候还购入了一套价值975万美元的公寓。
他的公寓一定不是一般的公寓吧？
当然，
好的。
然后我还有看到说他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购置了房产，但是他会在这些房子里面有接待他的粉丝，会把他的粉丝邀请到家里来。就是说他的这些这么昂贵的房子，但是他的粉丝也是可以去的。
对啊，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一艺人。
就期待一下他能在上海购置一套房产。
你很少很少听说说哪个明星会邀请他的粉丝到自己的家里面来吧？
对啊，
好像很少
听说过。
嗯，很少。
我看到过那个视频，还是梅梅某次新专辑发布之前，提前邀请粉丝来家里做试听会。
对，
然后还跟粉丝一起听，跟粉丝沟通聊天拥抱，然后听他们自己对自己新专辑的意见。
虽然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宣传手段，但是别人就没有用啊。
对，
对啊，
就真的愿意这么做的艺人，对粉丝是真的很好。
对，因为他的如今的成就其实他也离不开粉丝
的支持，
其实是大家是互相成就的。
对，
所以
我觉得他一直是很清楚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至此的。后来他的 Swift 这个大电影上映的时候，就在群里问了要不要搞，要不要搞。所以这一次宇宙女团就又办了一个Taylor Swift 演唱会电影的专场嘛。
其实这部电影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就有听说国内会引进嘛，但是一直没有定档。但是呢，在还没有定档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想要办他的观影团了，大概12月中旬的时候终于定档嘛，而且他定档的时间刚刚好是12月31号，那正好它是一个演唱会电影，真的非常适合搞跨年场啊。
对对，就很热闹。
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有想搞跨年场，但是你知道这一次真的是百团大战，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在搞他的观影场，
影厅都不太好
订。对，很多电影院的影厅其实早就已经被订完了，所以最后我们就是打算就办一个新年的第一场电影，和美国总统一起看嘛。所以呢，我们就是定到了1月1号这一天。
在影厅里的时候，就我第一次感觉我看的不是电影，我看的是演唱会。
嗯，对的，因为我感觉大家来其实并不是仅仅看一个电影了，就是来看演唱会的。
对，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嗨的，
自己带了荧光棒。
对
啊。说到这个，我就是想到一个非常感动的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一场观影没有发荧光棒的嘛，但是有些观众他会自己带荧光棒过来，但是他为了不影响到其他人观影的体验，他们在选座位的时候都会直接选最后一排。我们开场之后看到拿荧光棒的女生他们全都坐在最后一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超感动，就是女生怎么这么好，超会为别人着想的。
是的，
对，
是的，
就是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他们就会主动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是的，
我们做的周边也超级好，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大赞特赞我们这次的周边。
对
对，我们的设计师 Ponty 小姐姐他全程设计了一套票根手幅，然后加起来手幅是就设计了5款，对吧？
对，
做我对面同事也是美美粉丝，我昨天送他了一张我们的票根，然后他看到之后就大加赞赏，他说哎，你们做的质量好好啊。那个我们票根上面美美的那几张图嘛，他说哎，这个都是经典造型，经典首饰。
粉丝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对，就是粉丝跟粉丝之间一眼就看出来。我之前看的时候我只觉得图好看，美美好看，
路人就只是觉得哇这个好
好
看好
美，但是粉丝一眼就看得出来美美那个笔芯的首饰。晚上的时候我问 Ponty， 他说这是一个 Fairlist 惯用笔芯，它是一个标志。
对，演唱会里面他也有做这个首饰。我们的手幅当时 Ponty 是设计了5款嘛，然后我们当时想着说选一些款出来制作，但最后就每一张都很好看，就难以取舍，我们就全都印了。
对， 对，我们那个手幅在我们自己发社交媒体宣传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图还被搬了，是因为图上有个 FUXK 的字母
啊。
因为这个手幅它是根据他挑选了5张专辑的主题来制作的，然后 Red Red 的这一张首幅呢，他就挑选了 All Too Well 的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然后他每个首幅上面都会挑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歌词放上去，所以这个我们的首幅设计真的超级用心。我们设计就是一开始他也并不是说美美的死忠粉，他真的就是在去做了功课之后整个就对美美路转粉了。
昨天胖太也有跟我们分享嘛，他说他在看电影的时候很认真的看了泰勒写的歌词，他高中时代的歌也是胖太高中时代有过的那种感情，但是他逐渐到了民谣专辑时唱出 Made Woman 也是胖太他这么多年在思考的很多关于女性关于个人成长问题的反馈，然后他的重录版本也修改了自己的可能早期可能稍微有点艳女的歌词，泰勒自己他也在音乐上在不断的成长，可能之前只是路人粉，现在已经是人生粉了，
是他的事业粉。
对、yeah. 因为你很难说他是一个职业的艺人，他就只唱歌，不是的，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只为了娱乐为了唱歌而去唱歌的一个音乐人，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也在做自我表达，要做自我表达才能真正的使你的作品超出普通的情爱超出普通的音乐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人生表达，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并且引发共鸣。
所以我们这次活动的时候咱们俩不是在那儿负责验票吗？
对，
我就看到每一位来参与我们活动的姐妹大家都非常的 nice，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超开心，每个人都怀抱着一种期待和快乐。
虽然每一次我们搞这个观影团的时候都自嘲我们自己是
草台班子，
但是我们每次收到的反馈都超好，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物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就很值得。
我觉得姐妹们对我们都很宽容，就
对，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没有做的好的地方，但大家都很原谅很耐心，我觉得这个还让我蛮感动的，因为我其实如果有的时候没有做好我会很心慌，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是他们跟你说啊，不用慌不用急。
对的，排队的时候也没有说你手脚慢一点会来催你怎么样，大家都超 nice 然后很有耐心。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美美专场也是跟雨的回响的姐妹们一起搞的，因为雨的回响里面有一位姐妹她就是资深的美粉，然后她当时的推文还给写了她自己一路以来喜欢美美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也给我们科普了很多美美的一些粉丝才知道的一些东西，然后也很有帮助。
我自己很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活动结束之后，然后有很多姐妹在群里分享了对主办方的感谢，我都有点愧不敢当，
大家都在那里集体的排队说谢谢宇宙女团了。
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们开始想要搞的时候其实也会想搞成一种年终聚会或者是一个年初的一个聚会的这样子的嘛，因为我们一开始办女性专场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想要通过一部好的作品去让大家在线下产生连结，然后能够去认识真实的人，所以这一次我们搞了观影活动结束之后又去线下吃了饭，就发现我们的连接会更深了，然后我们就会从不同的人身上又学习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大聊特聊，在聊我们喜欢美美的什么地方呀，有些就是比较资深的美粉他就会讲自己一路喜欢美美的一些心路历程啊，然后最后就衍生讲到自己的一个工作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感想。
嗯，我觉得这变成了一个大型同性交友现场。
确实同性交友。我们想要做观影团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以好的作品连接女性看见和聆听彼此，所以每次做完全女观影团之后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做得非常的值得，因为观众给我们的反馈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之前的一些准备过程中承受的一些压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它带来的正反馈非常的强烈。一是因为我觉得女生一定要多多的在一起分享彼此的一些感受，我之前有看到有一条微博是这么说的，女人一定要多和女人聊天，要常聊，聊了才能知道很多社会文化曾禁止女性讨论的隐秘痛苦，主流舆论不在意的细腻感受会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共鸣。这其实放到那个泰勒的身上也是适用
的
对，因为他写的歌是能够得到我们的共鸣的、
就是无论是早期的少女心思也好，还是后来的他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也好，
就你的羞耻和欲求另一个女人也同样拥有，所以不必羞耻，大胆索取。你的痛苦并非矫情，另一个女人也同样痛苦，所以你能大声痛喊嚎哭。你的感受并非无病呻吟，你的表达并非被贬低的劣等表达，而是人类更细腻更高级的人性描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在这样子的相聚中获得新的前行的力量，然后和其他的姐妹们有一个线下建立联系的一个机会，就像以前的女巫集会一样，我们交流彼此的痛苦，彼此生活的困惑，然后从彼此的身上获得力量，补足能量，然后继续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嗯，我在咱们活动的现场的时候看到大家有些姐妹是安安静静的躺着看的，有些姐妹是在最后一排挥舞荧光棒，有些姐妹是有些艺人哈就站到第一排，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开心可能就真的是要谢谢妹妹用这样的电影带给了所有人。
对，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一部电影让我看得这么的满足，这么的开心，尽管它只是两个半小时的歌舞，没有剧情，但是给我带来的体验都是全新的。
嗯，
它甚至不能称之为一部电影，它其实更像一个音乐纪录片。
是的，
哦，之前我们看一篇酸文，就是说，如果它这种所谓就是引号电影都能获得成功的话，那将是对电影工业和音乐行业的一个重大打击。我说去你的吧，它有这么大的本事吗？你看别人拍了这么多烂片，电影工业也没有完蛋啊。
对啊，就是每年产出的烂片，就是三分四分的烂片还少吗？怎么梅梅拍一个演唱会大电影就能摧毁电影工业呀？
对啊，就是你这个酸文就是也太
给好离谱，
就你谢谢你太看得起泰勒女士。
是的是的，咱们泰勒女士就是能量高。
我们有一位姐妹她是做收纳师，
嗯，
整理收纳师。
真的吗？
对，从她的这个分享面我才知道，就是我一直以为的那种整理收纳师就是只是简单的去帮你把你家里的东西收拾干净，
嗯，
但她不是，她那个整理收纳师就是那种正统的日
本，哦，
她整理的不仅是你的房间，而且是你的人生。
哇，
对，因为她会跟你聊，然后会找出你的房间为什么放这么乱的一个原因，然后会帮你梳理你的一个心灵状态，帮你建立一个习惯，就是他走了之后你的房间也不会再发生就是很混乱的情况了，他会把这个全部帮你理清楚。
哦，
哇，就是如果没有跟他聊过天的话，我是不知道有这样子的。
听起来像是心理咨询加上家居收纳整理服务。
对的对的，
他不仅帮你收纳物品，还帮你整理人生。
对了对，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相当于你的人生整理师，就不仅仅是一个什么收纳师这样子的。
好酷啊。
他以前从来就没有主动听过妹妹的歌，但是因为他之前参加过我们的第一场活动，然后他跟我们说他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好几次都哭了。
啊，
对，就是妹妹的演唱会的那个感染力，歌词写的内容，她在那样子当下那个环境下就是情不自禁的就是会流眼泪，尤其是在最后电影结束滚字幕的时候，看到那些歌下面写的都是 written by Taylor 的时候，她就觉得这个女的真的太厉害了。
嗯，
就是直接路人转粉的程度。
因为 Taylor 她确实就是一个很有自我意识，很勇敢，能够自我表达的一个人，她我觉得她很有人格魅力。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看到电影里泰勒在那里闪闪发光的时候，就是很难不被他的魅力吸引。
对对，哦，音乐就是他自我表达的一个载体，他就是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或者说他在不同年龄段经历不同事情的那种想法呀、思考呀，都融合在音乐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简单的聊一聊他出道到他最近的一些音乐作品。你们最喜欢的泰勒的歌曲是哪一首？我先说我的，我最喜欢的就是2017年他出版的那张 Reputation， 也就是他28岁的时候，他有一首转型之作叫做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嗯，
就是看看你们都让我干了些什么。I don't like your little games。我觉得是有一种那个钮祜禄甄嬛的那种感觉，因为那一张专辑它是全然黑化的嘛。
他 他在演唱会上面是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在唱这首歌，
对，就是蛇。对，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我们待会儿后面再讲。你们最喜欢他哪首歌？
哦，我喜欢 I Knew Your Trouble。
啊，渣男之歌，骂渣男，经典骂渣男之歌。Once upon a time, a few
mistakes ago, I was in your sights. You 就听起来就是旋律上跟他早期的小甜歌区别很大，所以
对
真的一听就爱上了。
对对，这也算是他的一个转型之作吧。
在没有看演唱会之前的话，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All Too Well。
嗯，
看那个演唱会电影之后，我发现现场版有些歌就是要听现场版你会发现更好听。
对，
所以就是我又喜欢了 Lover 还有那个 The Man。 因为他的那个 The Man 的那个现场，他是穿上西装跟他的伴舞，就是用那种很 man 的那种舞步去演绎这首歌嘛，我就觉得超好看这一个现场。然后那个 Lover 就是他抱着吉他在那边弹，然后你又看到那个歌词，你很难不哭。我当时那首歌就是我就哭了。 We can leave the Christmas
lights up till January。Lover 真的就是我感觉他到了更加成熟的状态之后，他对爱这个事情有了更深的体验。就是他17岁出道嘛，19岁2008年的时候 Love Story 红遍大街小巷开始。我觉得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面谈了十几任，然后13任男友。他前面很多段都是那种 Poppy Love， 就是可能谈了一个夏天几个月就结束了，就没了。
他有很多歌都是讲这种 Summer
Crush。 对对，但是他最近刚刚分手的这个男朋友呢是谈了6年，当时粉丝都以为他要结婚了，
还好没结，
还好没结。
反正最后就是分手了嘛。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长达6年多的情感里面，他对爱呀，我觉得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吧。
他19岁 Love Story 的时候还跟上一个中学女生。
对对，我们就先说一下，他其实17岁出道，他出了自己的同名专辑嘛。2008年的那个 Love Story 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 ，Taylor 他才19岁。然后19岁的时候，我们在干些什么？
我还在上高中，
我也在上高中。
我他那个 Love Story 红的时候，我应该也是在上高中。
对对，我觉得那段时间他的那个歌曲本身，我觉得唱的也就是少女时代对于纯爱故事的浪漫想象吧，就是 Romeo 朱丽叶，然后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听他的歌，因为我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可是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念书压力都比较大，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去想象爱的无数种可能性。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从文学作品里面去想那些事情，然后对于爱情这个事情会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但我那个时候其实看很多都是耽美文。
那时候谈恋爱了吗？
没有，我就从来没有早恋过，所以我也听不出来那些少女纯真这种歌。
少女心事，
对，我没有，我之前没有过这种。我那时候都在思考我为什么要学习，我这个学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参加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就在想这种我想这种应试教育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就整天在思考这种问题。
嗯，因为 Love Story 里面它有一些歌词我觉得是，就是一般很多写初恋都是男性创作者在写嘛，比如说情书啊这种。但是我在知 Taylor 之前，我很少有看到女性的创作者去写自己的初恋。他会写到 We were both young, we are first sorry， 就是我们当我们初见时，我们都很年轻。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Romeo， 我是你的朱丽叶，我们去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一些很单纯的、纯粹的
纯爱、
初体验、初想象，
好纯爱，
就很纯爱啊。然后 MV 里面就是少男少女穿着花花裙子，然后在草坪里面跑啊跑啊跑，
谁还不曾经是个纯爱战士呢？
我现在也是纯爱战士。我反而是年纪大了之后才变成纯爱战士。我小时候就是可能以前就是不喜欢这种叙事吧，
嗯，
就不喜欢那种觉得说女生青春期就是喜欢这种谈恋爱的这种东西啊。我当时就是这种叛逆少女，就觉得说女生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会想要谈恋爱，我就是偏不谈，
就别人都谈我就偏不谈。
对，
我
就偏不谈，我就是偏不谈，我叛逆。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想象这种少女时候的这种情窦初开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了，我也没有办法想象了。所以现在泰勒他把他以前当时的那个心境写下来之后，也许他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的了，但他可以回去听的时候他又可以想起来他过去时候的这些想法，哪怕他以前有一些歌里面是包含一些斗小三之类这样子的这种剧情，但是那就是当时的他，这没有什么好去否认，也没有什么好去批评的，它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少女时期她第一次对于爱的想象或体验，这些时刻都是非常宝贵的，无论她是看起来事后看起来多么的幼稚，你想的太天真了，但是当时当刻那就是生命的萌动和想象，它是无可替代的时刻。
对，
少女心事这个东西好像之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太轻佻了，或者说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只能出现在所谓的言情小甜剧里面，但是 Taylor 可以真实的记录下自己当时当刻的纯爱的感受，然后把它传唱成世界经典的流行名曲，
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共通的很美好的东西。
对的，谁说少女心事不重要呢？我们要让所有人都唱，
怎么会不重要？怎么会不重要？但是少女时代终究会过去嘛。等到她21岁的时候，2000年她又出了陆续出了很多专曲，包括 Speak Now 然后 Fearless， 其中有一首Back to December， 就是回到12月份，讲的就是他上一段恋情，叫双 Taylor 恋。他当时的男朋友是《暮光之城》的男二，
哦，那个狼人，
那个狼人，你们看过《暮光之城》吗？
哦，看过，
谁没看过？
谁没看过？
我当时看了电影，还去找了那个书来看，而且还是借我们班一个男生的。我觉得这啥呀，一点都不好看。
最近《暮光之城》上 B 站了嘛，弹幕大家都在玩梗，就整个把《暮光之城》完成了一个搞笑片。
也许我们现在回去再看这《暮光之城》也会觉得很搞笑吧。
对，都会觉得哎，这个剧情怎么那么离谱啊。
因为《暮光之城》这本小说它的作者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个梦，然后他的梦写下来写成了一部小说，然后把它拍出来了。
后来又有一位作者写了《暮光之城》的同人文，并且拍出来了，这还查成了是世界流行文化。
五十度灰是吗？
对，
笑死。
然后在《暮光之城》里面，其实男主跟男二都是很有魅力的男性角色，但他们类型截然不同，
现在都变成搞笑角色了。
然后我当时是觉得男主很好，但我更喜欢男二。然后
因为他的胸肌更大吗？
你那个住嘴吧。
我已经完全忘了这电影到底在讲什么，我现在只记得他的女主角就是超酷
小 K。
那说回来哈，暮光之城的男二当时跟 Tyler 谈恋爱又分手了，中间发生了很多七七八八的事情，但是呢最后反正两个人就没有复合，虽然大家都很看好。那 Tyler 呢就写了一首歌，就回到12月来纪念这个他的 Tyler 前男友，里面就有很多 Tyler 自己的抱歉呐，多么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呀，诸如此类的。然后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他是真正第一次能够比较正式的严肃的去谈一段恋爱，然后又分手了。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我觉得我光是听 Tyler 的专辑已经让我经历了想象一次初恋，想象一次分手，想象一次对分手的回忆等等。我觉得他在我正式的进入恋爱关系之前已经给我做了很多的科普和前置的铺路，让我知道初恋是什么，恋爱是什么，失恋是什么。
诶，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你没有经历过，你能够听得出他歌里面唱的那种情感吗？
可以，
歌是能够传达情绪的，因为它能让你感知就是写作者的情绪，他的悲伤，他的失意，他的痛苦是能通过那个旋律传达给你。
我其实听他的早期的那些小甜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点都听不出来的，但是他后来写的就是那个 Lover 我能听出来了。因为我已经30岁，我经历过了一些事情之后，加上这又是他后期写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他这首歌里面他那个情感是更真挚的，我就是会有共鸣的。但是你让我再回去再听他以前那些歌，我还是听不出那种少女的心事，但是我知道他写的就是一些少女的心事，然后这也是值得被记录的。
我觉得就是要找到能够击中你的作品就可以了。
对对对，
是的。
在这首歌之前 Tyler 他其实已经用了 Fearless Speak Now 然后还有他的同名专辑奠定了他独一无二无可撼动的美国乡村女歌手的地位，但是他到了20出头，他出了这么多专辑之后，他要面临一个选择，就他继续当美国乡村女歌手呢，还是要转型成为一个职业的更加大众的音乐人呢？他选择了后者。 它不仅在外形上，就是你们看这首歌的 MV， 它变成了一个化烟熏妆，头发乱糟糟，五彩斑斓，
很像一个 rocker。
然后呢，在音乐的曲风之上，也基本上全盘抛弃了以前的纯爱、
甜美、
甜美。
嗯，这首歌的曲风也更加的，你会觉得有种就是情绪更猛烈。
他可能也是通过这样的创作来帮助自己摆脱上一段渣男恋情的一些阴影吧。据说他们两个是在一个品牌活动上认识的，然后美美当时很崇拜他的才华，但是呢，这个男的只想要玩一玩。可能在此之前吧，美美她都是一个在保护的很好的一个美国白人甜心这样的一个形象，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渣男，
这样的挫折。
对对对对，
我们女的就是很容易被这种有才华的男的给欺骗。
对对，但是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渣男。然后他是2012年嘛，那个时候他23岁，我觉得20出头的那几年里面，好像我们大家都会遇到一些人生的挫折，有的可能是失恋，你遇到渣男，然后有的可能是工作不是很顺利。
因为23岁正是你的人生刚刚在新手期，刚开始见识到世界的险恶。
就是离开校园进入社会之后说，妈的，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乱糟糟。
嗯，哎，但是我会想到12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在念大学嘛，
嗯，
刚刚摆脱高中时期那种土里土气的校服和发型啊，
嗯，
我觉得对于那个阶段的我们来说哈，就是我们自己想变得更好的话，我当时是很想通过比如说让自己变得好看，就是打扮自己的方式来获得一些自由吧，
嗯，
因为之前这些事情都是被禁止的，化妆呀，戴耳环呀，染发呀，就是还有怎么护肤呀，怎么化妆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对于自己身体的主动权吧。然后在此之前，大家在念高中初中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中学他不会让你在头发呀、脸上啊，或者说耳朵上啊，有任何的一种点缀的修饰的这种装扮。
嗯，对，我想到这个也是因为我昨天刚好在看一个综艺哈，那个综艺叫《非正式会谈》，里面有个西班牙的嘉宾，他说在西班牙每个女生都必须戴耳环，如果女生没有戴耳环就相当于没穿衣服一样，就是甚至如果一个女生刚出生没多久，他的爸妈就会给他戴耳洞，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就想到，哎，对于每个人的不同阶段来说，什么对他来说是自由的，这个定义很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正是因为高中的时候不准我戴耳洞、戴耳环，
嗯，
所以到了大学，这些动作对我来说是叛逆，是自由，是我对于自己主体性的一个选择。
嗯，对，我记得当时我刚上大学的前后呢，然后班上也有很多同学去做医美，然后他们当时很流行割双眼皮。
他们这么超前啊！我那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医美。
当时有一个从成都来到武汉念书的同学，哇，他好超前啊！他直接就去大一下他就去割了一个双眼皮，然后来上学的时候眼睛是有点肿的。
我当时一直在走护肤的弯路，真的花了好多钱，就是也没花多少钱了，大学生没多少生活费，但是真的很多冤枉钱都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护肤品。
哎，其实护肤品的坑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吃过，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进入了社会，进入了新世界，确实会遭遇很多的挫折。比如说我失恋之后会去操场上跑个十几圈，
可能你的挫折都是感情方面的。对，比如说你听梅梅歌的时候想到的是前男友的眼神，但我想到都是我前老板的眼神。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挫折好像回想起来全是工作。日本的一本书叫做吸血企业，
嗯，
就是里面会讲到为什么有的员工他在遭遇一个很差劲的职场，遭遇很多 PUA， 遭遇很多打压的时候，他想不到我还可以离职，我还可以离开这个环境，反而甚至会去就是选择一些轻生的行为。自己处在很差劲很糟糕的环境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好像已经想不到第二个选项了，因为你当时是一个习得性无助的状态，
嗯，
在那种无助下想不到我还可以离开，你还是要必须经历过失败，无论是失恋还是职场的就是挫折，你才能够慢慢的走向成熟。
也是一次机会，他让你去碰到了南墙，然后弹回来，这样能够让你重新去认识自己。下一张专辑呢，就是2014年的1989，然后那个时候美美才25岁了。1989可以说是他走向巅峰前的一个蓄势待发，因为1989就是美美出生的年份嘛。这张专辑里面，他确实爆出了很多经典名曲， 但是还是要强行说一下他的情感史啊，他又跟 Harry Styles 谈恋爱了。
哦，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吗？
他有首歌专门就是写这一段的，那个 Style。
对，还有 Out of the Woods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他还跟抖森谈过恋爱呢。
对啊，
他跟抖森的这段恋情哈，
是
当时
大家最为震惊的一段，就是觉得他们俩怎么会八竿子打不着？
对啊，感觉两个圈子的人，哎，怎么谈恋爱了？因为当时是抖森最火，就是漫威最火，抖森最火
的
时候，
啊、当时好多人骂泰勒，就说他
是
在蹭热度、
啊，你知道吗？当时爆出这个恋情的时候，我正在上班。有个同事突然站起来，他好激动，突然站起来说，你们知道吗，梅梅和抖森谈恋爱了，因为我们整个办公室全都是漫威粉、嗯、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心工作，所有人都开始讨论这段恋情，就开始吃瓜，停下手中的工作，光明正大的吃瓜。但是呢，当时大家的意见都是啊，就是抖森这么好，就是泰勒怎么配得上他，就是当时都是这种意见，知道吗？
你们怎么这样？
因为我也不是抖森的粉丝哈，就是当时大家普遍反应是这样的，
我当时就是一个路人吃瓜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觉得非常震惊，就两个人就感觉之前完全没有联系，
对，就是完全想不到一块去的两个人，
是呀、
嗯，对，就很神奇，
很神奇。
好了，但是这个抖森这个恋情呢，是在1989这张专辑之后啊才发生的。他可能就是谈了太多恋爱，垃圾恋爱之后，他开始回归事业吧。然后我觉得好像女明星啊，都容易在失恋之后，就是放弃情感生活之后，开始事业大爆发。比如泰勒啦、张曼玉啦、杨幂是离婚，然后赵丽颖啦
也是离婚。
对对对对、嗯，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以前的女明星啊，分手啊、离婚啊，都是丑闻，就不会想拿出来说的。但是呢，现在一旦哪个女明星爆出来哎离婚了、
哦，
就是所有人都纷纷送上祝福。姐姐的好日子还在
后
头，
离婚的粉丝要放鞭炮庆祝的好吗？
对，章子怡离婚普天同庆啊，终于摆脱了那个穿皮裤的男的。
对，然后而且我发现普遍女明星她离婚之后状态都特别好。
哎，我觉得赵丽颖就是离婚之后整个人容光焕发，
对，
然后也摆脱了以前的土气。以前大家都觉得啊，赵丽颖有点土土的甜美女孩
儿。
感觉他一个是状态变好了，第二是找到了合适他的妆造。 就是最近他的红毯也是很受好评嘛。
其实包括去年看安妮海瑟薇的时候，他的状态也是大回春嘛，然后很多日本的男明星像龟梨和也，然后还有佐藤健等等，他们都状态都回春很好。
我们也在讨论说，哎，这些男艺人最近怎么回事啊，是吃了什么回春药吗？
没有啦，我觉得艺人在回归之前都会简单的做一下护理啊、保养啊什么的，日本其实这方面做的是最超前的。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能还是欧美先有了什么医美黑科技、
哦、
因为前年的时候安妮海瑟薇整个人状态特别好，然后皮肤状态也好，红毯生图也很能打。去年的时候我们又在聊日本演员怎么也回春了，就是韩国演员也没有那么肿了、
哦、
哎，今年又看到就是23年的时候又看到国内的内娱的女性状态也变好了、
嗯、
哦，我在想是什么欧美先发明了什么医美黑科技，然后呢又传到日韩，然后呢国内现在也跟进了，是吧？
是是是，
咱也不知道全球医美科技究竟有什么重大突破哈，可能真的有突破了咱们也做不起。
做不起，但是我觉得那些简单的医美其实早就已经就是科普普及了嘛。
嗯，
像我前面说到，就是我同学他们在10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做什么水光针啊，然后双眼皮啊，这些
太超前了。你同学打水光的时候，我还在把钱花在乱七八糟的无效护肤上。嗯，
所以现在你的护肤是有效护肤了吗？
我是有一笔自己的护肤预算的。我有一个同事，他每个月都会定期做一次水光。我也是吃了同事的安利吧，他说从效果和花钱的性价比上来说，医美要比日常的护肤品效果更好，反正也是轻医美，就听起来跟护肤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也做过光子，之前做的几次光子我觉得确实对我脸上的痘痘是有些效果的。
你是不是最近去做了超光子？做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呢？
这次直白美学给我们安排的体验里我选了超光子嘛，我之前也做过几次光子啦，因为我之前做医美的时候咱们就是整一个闭口不言，然后体验完了项目做完了人就走了。这次我去做医美的时候我话就特别多，因为我就一直在问东问西，就是想搞清楚那既然都是超光子了，那它超过在哪里呢？护士小姐姐她就跟我科普了一波嘛，因为光子它是一个叫做强脉冲光能量穿透皮肤产生的光热作用，来促使你的皮肤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新生和排列，就太科学了，我也听不太懂。嗯，
这个脉冲光能量呢，它能够穿透皮下组织，来达到一个你的血红蛋白吸收高热后破裂，会起到改善红血丝呀，帮你消炎啊，或者是改善痘痘啊这种效果。那超光子的超过之处呢，是它有一个特有的窄光谱，能够帮你更好的去搞定黑色素痘痘这些皮肤问题。因为我经常熬夜嘛，我的皮肤状态是很差的，尤其是痘痘尤其多，一直在长痘。我这次体验呢，就主要是想看一下改善痘痘的效果。但是你也知道光子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嘛，所以你现在观察我的脸也观察不出来什么。但是做完一周是大概能看到一些效果啊。不过我这次做完从机构走出来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的脸细腻了。
不错耶。
对，因为可能是真的熬夜太过了最近。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做这些水光啊或者是做光子啊，它还是一个轻医美的一个概念嘛。我自己是觉得轻医美它更像是护肤品，它是一个更日常的养护。比如说那个每个月打水光的朋友嘛，他就是把水光就真的像护肤品一样在用。
了解。
但是我觉得光子更好的一点就是它能帮你改善痘痘的效果。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严重的痘痘肌，他是严重到要去华山医院皮肤科看医生的那一种，给他开了一些膏药之后也是建议他去做光子。他当时是做了半年的光子之后，脸上的是痘痘是明显变好的。所以也是这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之后，我觉得哎，我也想去体验一下光子。
了解。人就是要经历过很多次的挫折打击，然后要克服这些挫折打击才能够走上新的台阶。其实14年之后他经历了很多的打击，因为你知道人红是非多，有一些美国的一些媒体呀，就还讽刺他，就说他这种女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一定是假的，他这种完美生活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讽刺他为不可能美丽的女人的炫耀，不可能的完美生活，他就变成了一个真人版的 Barbie。 包括他和抖森的这种短暂的恋情也成为了他被媒体抨击的把柄。包括电话门事件，就是电话录音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泰勒他就遭到了各大新闻媒体还有社交媒体的指责。
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截图，是泰勒的推文下面，泰勒的 ins 下面好多人去刷那个蛇的表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就说她其实很虚伪的一个女人，然后她多年来的完美形象其实都是塑造出来的。各个社交媒体上面就会有一个话题叫做 Taylor Swift 完蛋了，然后全球的网友就开始跟进，然后并说 Taylor Swift 是一个蛇蝎美人，所以就在他的那个 Instagram 刷蛇嘛，刷 emoji， 就是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导向了 Taylor， 使得他被网暴。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在8月的18号这一天， Taylor 他突然就清空了他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并在之后的几天连续发布了以蟒蛇为主题的一个无声的动画视频。大概隔了五天之后，也就是8月23号，他在他的社群的媒体还有官方网站上就公布了一张专辑的封面，就叫做 Reputation， 同时还宣布他的专辑将在11月10号正式发行。这个专辑的首支单曲呢，就是瞧你们让我做了些什么，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很喜欢的那个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就号称钮祜禄甄嬛之歌。就是他在这个专辑里面他自己亲自扮演了蛇这样的一些造型，然后还有美杜莎，他里面那个头发上很多很多这样的蛇，就是他之前都是被人攻击是蛇嘛，他这次直接自己上阵，然后自己化身蛇，然后自己反击，还说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然后他在视频里面还有歌词里面都暗指了是美国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暗指媒体的炒作还有舆论的这种深陷泥潭，就由此完成了他对之前所有这些负面绯闻的一些回击。
用作品来回应。
对，用作品来回应，以及他从来都是硬面刚，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强的。
欧美娱乐圈大家白头都是正主，正主直接下场好吗？
直接正主下场，然后正面回击，然后你骂我蛇，我就自己穿个蛇的造型给你看，我跳一个大跳蛇舞给你看，怎么着，这都是你们逼我的，这都是环境所迫的。这支单曲呢就是一个爆款单曲，它直接刷新了海外音乐平台的日播放历史记录，一天之内就有超过1亿人去进行收听，
像是一个爽文大女主的一个故事。
对，还有我觉得
甄嬛回宫。
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她就是他从来都是自己救自己，他从来不会想过说啊，我要想过一了百了，
或者是等个男人来救我
啊，或者是让这一切淡下去吧，不会，他从来都是自己硬上。 我觉得他真的很强，他很强。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些性格我感觉会潜移默化受他影响，就比如说我们小酒馆之前聊过一期《封神》这个电影的播客节目，然后在这期播客节目下面有一个口吻看起来像是男性听友的一个听众，他就给我们写了 很多评论，大段的小作文，就说我们是 女性主播，我们可以这样公开聊男人的胸肌吗？现在男的都不能够就是聊 女性的胸了，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他留了好多言，而且写的特别的长，而且还指名道姓说你们主播出来回应一下呀，诸如此类的。然后当时其实我跟蛋黄酱说了这个事情，我商量了一下，蛋黄酱说不用理他，大家都说啊，就让他去吧，然后就不用管。本来呢我那天还蛮累的，我大概11点多钟晚上才到家，但是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是觉得我怎么能放任他在这里大放厥词，然后我不做任何的回应，虽然大家可能都不是很认同他，可是如果我不说出来的话，别人会以为我们没有反馈，别人会以为我们退缩，而且舆论的高低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啊。所以我说 OK， 那既然他要我们出来回应，然后还要写这么多小作文，那我就给他写小作文呢，然后我就自己写了两三段小作文，然后回应给了他。
那后来他消停了吗？
他消停了。可能我现在一些处理方式也是我硬刚，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也是能够最快的止住噪音的一种方法。 Tyler 他30岁的时候，也就是2019年他发了一个 Lover， 然后 Lover 这首专辑其实就是一个跟Reputation 截然不同的非常绚烂明艳的一张专辑嘛。他整个专辑其实又是一次大转型，我其实还是蛮惊艳的，我觉得他好像又找回了初心，他又变成了我在高中时期听到的那个抱着吉他然后弹着甜美纯情音乐，但是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个少女。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对他来说山已经不是山了，可能经历过这样时刻之后，他会更加明白自己心里想要什么，以及我觉得明白了世界的黑暗，然后更愿意回归甜美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真正的选择，而不像以前那样你没有选择。他可能会更加珍惜浪漫。这段时期他跟一个钢琴家谈恋爱，然后他们谈了有5-6年，虽然最近分了，但是我觉得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对爱的体验和描述是截然不同的，跟之前那种 Summer Crush 相比。我是觉得他在30岁出 Lover 这张专辑的时候，无论是他的音乐理念，还是说他的人生观点，亦或是他对于情感上的选择，我觉得都是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我觉得是不是所有的女性到了30岁，如果她没有走入一种传统的结婚生子当家庭主妇这样的生活的话，她可能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
我现在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年纪小的时候通常都要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决定自己上哪个大学，读哪个专业，做什么行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对自己的人生，对世界的认知是模糊的。人要到什么时候才开悟呢？最起码要到25岁之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越接近30岁，我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Can I go?
专辑里面还有 Lover 这首歌里面，它的歌词我觉得就跟之前很不一样。比如说他会写啊，我究竟是与你邂逅了20秒，还是已经认识了你20年呢？我们能不能就此亲密无间直到永远呢？然后还说 Take me home， 带我回家吧。我觉得他在重新的思考人的归属这一事实。我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0岁的时候是不会说带我回家，我的归属就在那里，你不会思考这些问题。
对，20岁的时候我就是要离开家，我就要去往世界，我就要飞向远方。但是可能他到30多岁的时候，他就会开始 take me home， 拿起我的手带我回家，因为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发现，就是寻找到自己的归根。他离开了原来那个家已经很久了，他长出了新的自我，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开始再去寻找新的家。
而且 Lover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象一种结婚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女士们先生们能否请你起立，就是很像在一般那种婚礼场景，就说大家一起
浪漫的音乐响起，让我们祝福，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他写的时候他其实会有在想象这个画面的。
对啊，
能
对啊，
能看得出来他当时的恋情非常甜蜜。
对，然后他的歌词里面说，这用这双布满吉他弦所留刻痕的手啊，然后我愿意指你的手啊，然后让他成为我的一生的爱侣啊 ，to be my lover 啊，我觉得就是一种很 promise 的感觉在里面，就是承诺。但他之前里面很少有承诺这种东西，对吧？他开始追求一些永恒的一些东西，
而且他是一个晚上就写完的这首歌，
哇，很真挚，
对。
我觉得他有在思考责任了。
人到三十岁，你开始思考我该跟什么样的人共度余生，我该对我们彼此的生活负是怎样的责任。
我是觉得我追求的很多东西，可能我在20多岁的时候会很注重穿搭，后面我会开始学会化妆，这几年我会更加注重基础的皮肤护理，开始去做瑜伽，去健身，去锻炼，然后还会去尝试一些轻医美。它确实比护肤品更好用，因为它见效更快嘛。比如说前两天我刚做了水光针，然后做之前脸上会敷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麻药，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轻微的刺痛，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开始的时候护士还会给我一个娃娃抓着，我很震惊，说这是不是很痛，我很怕痛，但护士说这只是为了防止万一，其实没有很痛了啦。当然每一个人可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护士才要做这个准备。水光针的过程是比较快的，也就几分钟吧，敷麻药的时间相对来说还会更长一些，以及它后续会有退红的一个时间。结束之后护士他会给我一个冰袋敷脸，敷了也就半个小时多，没有那么红了，大概随时就可以走，因为是下午去做的嘛。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已经退得差不多了，然后皮肤就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一种很细腻的状态，就跟你的那个做完之后的状态很像，就是觉得皮肤很细腻。
但是做光子不用打麻药哈，光子会稍微有一丢丢的刺痛，但是光子更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地方是它会很闪闪你的眼睛。我有一次做水光的时候，护士跟我说你可以选择不打麻药，我当时想说我已经做过好几次水光了，可以试试不打麻药是什么体验，就我真的被护士忽悠了哈，还是挺痛的。建议大家做水光的时候敷麻药哈，不要对自己的痛感忍耐程度太过高估。
但是除了美之外，除了外形之外，我觉得在情感上，在或者说职业道路追求上，到这个年纪就是会开始追求更多，比如说我的工作是不是我的事业，这都是我在进入30岁之后会考虑的一些事情。
虽然刚刚说了美美这么多的情感经历哈，但我觉得这也是聊美美的歌曲必不可少的一环吧，因为她确实是有很多歌是聊到是在讲自己的情感故事，但是呢同时她也因此遭受了很多打击和污名化。
对，就是大家对于美美的这个评论的时候总是说她的歌都是写一些女性的情情爱爱的这种东西，难登大雅之堂嘛。但是其实这种评论的声音就跟如何抑制女性写作这本书里面的这种内容的双重标准这样子的评判方式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忽略了女性的这些情感经历，对女性的经历不加思索的贬低，以及由此产生的态度、价值观和判断都是源自于对女性身份的一种贬低。他们认为男性的气质才是规范的，女性的气质就是异常的或者是不值一提的，和男性的经历相比，女性的经历不仅仅经常认为是不够丰富、不具代表性、微不足道，然后不够深刻，然后人们在知道作者的性别之后，甚至还可能会对他作品里面呈现的内容进行污名化和歪曲。这都是我之前作为一个非粉丝的一个旁观者观察到的内容。所以他有一首歌叫 Slut， 也是应该也是有回应了这样子对他的评价吧。
但是当一个人这样袒露自己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感受到他的真诚吗？就是 Tyler 的这段早期被污名化的经历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可怖，让我想起来，就比如说女生，就是比如说别人在问我们说你谈过几次恋爱，或者说新的男友问你谈过几次恋爱的时候，我们似乎都有一个标准答案，说啊，我只谈过2-3次恋爱，就是好像这只有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才是一个 good girl。
对啊，他们就是用这种手段去剥夺你的话语权，去否认你、嗯、觉得你一个女的就是你换过这么多男朋友你就是不检点，行为不端、嗯、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包括以前的女作家他们在写自己的个体经历的时候，如果你写的是那种非常个人的事情，就会被批评为你的这个就是一种自白，他其实这是有贬义的。因为在男性作家他在写他自己的个人经历的时候，他会被评为一种自传。当评论家想要贬低某个艺术作品时，他就会用这样子的去作为区别，他已经成为了羞辱女性作家或者说是女性创作者的一种标签式的手段。男性作家在表达他的强烈情感然后自传性的经历的时候，通常都不会贬为自白、嗯、男人的愤怒可以是一种革命，就算是一种愚蠢的表现，他也是被鼓励的被传送的，但是女性的他在表达他在情感中的失落受伤以及他的一些心路历程，他都是被贬低成自白，于是你就可以说这种情情爱爱的不值得一听也就是在否认他所做的这些创作并不值得他获得今天的成就。至今为止还有很多人对他是抱着这样子的观点，我有看到很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观众的反馈说、嗯、感觉每首歌写的都一样都差不多，其实他们就是在抱着一种就是拒绝去接受
去理
解的态度。其实你真的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他的那整个歌词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的、嗯、你可以看到一个女性她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路径，她的思想变化的过程全都体现在她的作品里面了。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双重标准，当一个男性歌手写自己的情感
的
或者是一个男性的创作者在画里写自己的情感，他画他的女朋友的时候，大家都还都会称之为这个女性他有幸成为一个男性创作者的缪斯。
对啊，那男的被拿来写成歌，就但是被攻击的却是那个写歌的那个人。
没错，我一直觉得缪斯这个词也很离谱。
哦，我想到这个如何抑制女性写作里面有一句话、嗯、说一个女诗人若想被另一个时代的人记住就必须出类拔萃，而男人则不需要。但是现在我想补充、
嗯、
男人你可以不出类拔萃，但是你只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女创作者的男朋友你就可以被别人知道了。
对啊，男性也可以做女性创作者的缪斯呀，为什么
那是你的荣幸。
对啊，为什么当一个男性成为一个创作的客体他变成一个缪斯的时候就开始破防了呢？
对，所以我们要把这种话语权转换过来、嗯、不是由他们去评判说谁是谁的缪斯，这个话语权我们是要夺回来的。
就比如说就像毕加索，他至少有七个红颜知己，他在有妻子的同时还有其他的女朋友，他还把他不同时期的女友都在他的作品在他的画里体现，但是没有人会说啊，毕加索你就是把你的情感经历
不守难得、
你就是来画画你的情感经历，不会。
对啊，
对，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你这样子回看就发现这其中的荒谬之处，他所经历的这些攻击就是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嗯、只是一种偏见和一种对女性创作者故意的打压的手段。
对，大家并不会因为毕加索的风流韵事他同时谈 N 个女朋友而去批评他的作品，就是在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把格尔尼卡跟毕加索的私生活分开去讨论，分开去评价，不会说因为毕加索的私生活怎样怎样就说他的话不值一提。而且泰勒在每一段投入每一段恋情的时候，他至少在每一段恋情的过程中他是真诚的，他是专一的。
对，因为如果他不真诚不沉浸在这种感情中的话，他是不会以此来作为创作的，他不会带给他这种创作灵感的。
是的，
不管是他骂他也好还是写一些回忆他们之间的美好也好，那都是因为他真心的去感受了，有在用心的进入到一段关系中、嗯、他才能够体会出这样子的情感。
所以我们在看演唱会电影的时候看到 Taylor 唱 Lover 的时候，我们是能感受到真诚的。
是的，对的、嗯、所以就是我有被感动到，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一张专辑在经历过之前的一些打击之后，他重新站出来回击过一波之后，他又回到 Lover 这样子的主题，就是像是我经历过了所有挫折 我看过了很多对我伤害的评价，但是我还是仍然会选择去相信一个人，去爱一个人。就是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这些会攻击我的言语，但是我还是选择，就是已经能够看得出他作为一个女性的主体性在这里。
是的，
嗯，这可能跟我自己最近的一个经历也有关系，就是我看过各种女权主义的理论了，不管的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还是其他的什么都好，我都知道了。如果我仍然选择跟一个异性进入一段亲密关系，那是我的选择。我已经知道所有的可能性，我知道也许我进入一段关系，我可能会受到伤害也好，也会有更多的快乐的感受也好，但这都是我选择的。我已经不是那个就是被社会规范 push 了，就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做的这样子的人了。我选择想要去进入一段关系，而且这段关系不管带给我什么样的都是我自己去选择，然后我接受他那样子的后果，所以我也不会怕别人去以一些什么行为准则来评价我。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所以那个 lover 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大爱，而是他能够对所有人都是抱怀着一种爱的一种期待。
真的是有种阅尽千帆之后的成熟感。
对的，
对，就像我真的要经历过早期奇装异服，试过很多种不同风格之后，我现在才知道啊，我适合什么样的衣服，有点这种感觉。
我觉得 Lover 这张专辑它不是甜美，它更是一种真挚的情感的流露，它已经就是脱离那种甜了，但它就是非常的真诚，它会很真诚的表达它想要跟这个人想要共度一生，表达我虽然见了你20秒，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认识了20年，它这种是非常真诚的一个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跟甜美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
我觉得跟早期的那种纯爱还是差别还挺大的，只不过这种甜它的后劲更大更浓郁。
因为大家对粉色的认知也是不同的，就是小时候我们玩芭比或者是穿粉色的裙子，我们可能只会觉得啊，这是个甜甜的原色，这是个甜美的小女孩，但是这种甜是很单薄的。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已经看过芭比了，我们也见过大海了，那我们现在再去选择用粉色或者是穿粉色的衣服，我们不会说我现在是个甜美的小女孩。对，因为我们对粉色的认知不一样了，两种甜是不一样的甜。
对对，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唱 love lover 这些主题只是 Taylor 进入30岁之后的第一弹而已，他在2020年和2023年之间他共同还推出了两张正式的专辑，一张Folklore 和一张 Evermore。 他在这些专辑里面更加关注公共话题，然后关注社会，然后他整个的音乐的曲风也更加的沉稳内敛，富有社会的共情力。我觉得有点像蔡依林，他在30-40岁的时候他开始为 LGBTQ 群体发声，然后开始关注社会文化议题，
玫瑰少年，
对对对对，
大艺术家，怪美的，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你会觉得真的九零已经在 next level 了。九零跨年的时候在芒果台唱了10几分钟，这10几分钟我反复看了3遍。
所以我们在说泰勒他这十几年来他是一路成长的，但是某些艺人呢就是永远在重复之前的东西，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他永远停在了20多岁，
甚至他现在还不如他20岁。
是的，
行了，不要再挥霍你年轻时候的那些才华了。
对，那我是觉得在这些专辑里面泰勒他不仅是一个成熟的女性，我还看到了一个社会公民。就是以前我们会老觉得说女孩子少说话这种言论，你知道吗？就是不要发表太多的观点，要保持沉默，然后诸如此类的，说什么多说多错，
说的我就拳头都开始硬了。
但事实上女性当然应该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早期很多的音乐作品都会被人批评说啊，这是女孩小女生的私人日记，这有什么好说的呢，那点小心思有什么好登大雅之堂的呢，但其实她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纯美，多么的有价值。如果没有当时 Taylor 的那些作品表达，人们也不知道原来十几岁的女生她的心思是这样的，原来纯爱的少女之心是如此的唯美。我觉得她一路走到今天还是蛮不容易的，而且她的每一步成长其实都是在公众注视之下，这是更难的一点。
因为 Taylor 之前在访谈里面说过，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我这是一个22岁的女歌手，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想知道我的观点，我认为他们只想听我唱有关分手和感情的歌。但是呢，当他早期唱他的感情，唱他的分手的时候，又因为他唱这些内容被羞辱被打击，说他唱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当时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接触说，哎，女生你也可以大胆的分享自己的感情的这些观点。但是现在再回头看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呢？就有多少男歌手，有多少男歌手在十几二十多岁的时候唱他们的感情，唱他们受了情伤，唱那些各种苦情歌，大家还会心疼他说啊，这个男生他受了情伤，他的女朋友怎么可以抛弃他，你看他多么的伤心，我好心疼。但是当梅梅开始唱这些的时候，梅梅说我受了情伤，我分手了，我遭遇了感情的痛苦，反而遭遇了很多的批评，反而会遭遇很多羞辱。
我自己很喜欢梅梅一点是她一路都是受挫折和打压，但是她从来不会去回避，她都是正面应对，然后不断的成长。当然可能一方面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另一方面可能也跟他的家庭有关系吧。他家庭条件还蛮好的，然后他的父亲好像是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士，父母给他的关爱也很多。他能够走上职业音乐道路也是因为他的家人对他给了很大的付出。他11岁的时候啊，他妈妈都会带着他一起去拜访唱片公司，为了让他能够做乡村音乐，他们全家都搬到了美国的乡村音乐之乡那边去，这样他才能更多的接触音乐人，接触音乐公司。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巡演嘛，然后他们家人还帮助他通过家庭教育然后适应他的巡演安排，还让他提前一年完成了学业。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其实是他爸爸花了大概12万美金的价格买了那个公司3%的股权。
哇，他家境真的挺不错的。说到这儿，我又觉得说 Taylor 的大部分专辑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但是他早期受到的很多污名化却让很多人忽视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
对，他刚出道那个时候不是就是乐评人说这个歌不可能是他写的嘛。我想用一段话去概括我们可能之前讲的那个 Taylor 的所有的经历。就到目前为止，我们前面在讨论的泰勒的各种经历其实都跟如何抑制女性写作里面提到的，就是用各种技巧来对付一个女创作者她写了的这件事实。首先就是剥夺作者著作权，她没有写，这个在早期泰勒被说歌不是她自己写的时候就是经历过了。下一个就是内容的双重标准，就是说好吧，她写了，可是你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小情小爱。
对，然后还有就是诋毁作者，说他根本不该写，不应该把那些男的就是当成他的写作素材，因为那个时候他被别人评价他谈恋爱只是为了写歌，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还有就是错误的归类，就说他做的不是真正的艺术，不是从美学角度看不是最合理的，也不是那么重要的，
就否定他的艺术性。
对，就是否定他，通过各种各样的角度跟方式去抨击他，但是你看现在他仍然站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
对，他就是世界第一 star。 对，他现在就是世界第一女歌手。
所以不管是不是他的粉丝，你都应该承认他就是
他的成就是客观的，而且他带给所有人的快乐是真实的。真的，我觉得我虽然还没有机会去线下的去看 Taylor 的演唱会，但是我已经看了很多别人去看演唱会的这种开心和快乐，包括就不仅是演唱会现场大家拍的那些小视频，还有我看到之前 Taylor 在北美巡演的时候，粉丝们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包机，然后所有人在飞机上面一起唱歌。哇，我觉得这种感染力，就是这种感染力，它不只是演唱会现场能带给你的感染力，它更是一种情感的连接，让不同的人因为泰勒的歌联系在一起。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们可以在飞机上唱同一首歌，这种快乐是感染到每一个人的。
而且他作为一个偶像的话，他是有力量的，他可以让很多的女性能够看到在接连不断的挫折面前，他们也可以展示自己的创造力。然后从泰勒的身上，他们也似乎能得到一种保证，就是保证你是可以去创作的。
因为我觉得 Taylor 他在证明自己是真的有才华的过程中，他的证明的过程时间的长度都是要更长的。 Taylor 他早期的音乐才华就是会被埋没在很多这种批评的声音里面，人家只看到他的甜美，只看到他的恋情，
对，所以他才会不断的说我不断出新的作品，不断的用新的作品来去阻止所有人继续说这些有的没的的话题。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别人的意见要听，有的时候我觉得别人的意见也没有那么重要。
嗯，但是 Taylor 早期的时候她也是个 good girl 嘛，
她也是个小女生啊，
嗯，
对吧，
她早期的时候她也是相信说哎，我要做一个好女孩，
嗯，
对吧，她也是慢慢成长之后才说，才意识到哎，我可以做一个 bad girl， 我可以不听别人在说什么，
对 对， 对，
才内心才慢慢的变得强大。像是很多有才华的女性，有很多早期的作家，她也是要把自己的笔名改成男性的名字，她的作品才能够顺利发表。
嗯，
比如说勃朗特姐妹。
嗯
嗯，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我们现在主流意见也在变化嘛，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值得被更多人的去知道他的经历，他非常值得就是站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的这些手段没有用，他一定会站出来的。所以他现在就是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榜样，不管你
一个 icon，
不管你是不是他的粉丝，你都应该去了解他的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他现在成了一个符号，一个灯塔式的人物。
是的，我觉得对于 Taylor 现在来说，就是这些杀不死他的是让他更强大了。我看这个演唱会电影的时候，我非常能感受到的一点就是他本人站在舞台上，灯光打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充满力量感的，
非常具有神性，你知道吗？就是站，就是一个天神下凡，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演唱会很多镜头是用那种仰拍的那个角度，你就感觉天哪，就一个巨大的，就很像很像芭比的那个开头，很像芭比的那个开头，巨大的一个芭比站在那些小女孩的面前，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而且 Taylor 他其实身高很高嘛，他也不是那种白又瘦的身材，他的身材是非常有力量感的。
所以他演唱会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他把他的手臂举起来
展
示他的肌肉，然后还亲了一口，特别可爱。
嗯，还有那个仰拍的镜头，我觉得也是在给我们模仿粉丝当时看他的那个视角。
嗯，对， 对，
嗯，在那个视角下，哦，我真的觉得泰勒像个巨人一样站在那儿。嗯，
对啊，他一米八几的个子，
有种宗教感。
他为了演唱会，他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坚持健身。
我之前有看到说，就是他每天要跑在跑步机上跑3个小时，然后一边跑一边唱自己的歌。然后我们在看演唱会电影的时候，发现全程是没有提词器的，他就是全靠背下来的。
3个小时，然后这样子连唱带跳高强度演出，其实对体力是极大的考验。
对的，
而且他很多的演出是连唱2天甚至是3天。
对的，
对对，真的体力太好了，我的视觉焦点会集中在他的大腿上。
对，哎，他的造型，那个经典造型，他不是穿了一个像泳衣一样的那个露大腿的造型，我觉得很性感，但是完全没有妖艳的感觉，
就是觉得他很有力量。
对对，
因为这种高开叉的这种服装，在色情与自我表达之间，就是那个边界是很模糊的。但是我不会往性感的方面想，我只会觉得这身衣服超适合他。
对，我觉得他展现了一种人体之美，
那个强壮的大腿迈着自信的步子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哦，就是超美，
嗯，超美。
对对对，另一方面说回来吧，梅梅的出现和她走到现在也是这个世界在进化，然后我希望这个世界能进化再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对于当下的那些观众，我看到下面有很多观众都是一些小女孩，然后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泰勒就是他们未来的一个榜样。嗯，我记得在那个如何抑制女性写作里面，就是有一章就是讲到女性作家榜样的缺失，导致于很多人他们没有看到榜样，他们会觉得我不可以。但是当有这样子一个榜样出现的时候，他们会收到一个信息说，哦，这是我也是可以做成这样的。但虽然说我不一定就是能够做到像泰勒的这样子的
这么高的成就，
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女性也是可以
做到这样子的程度，能走到这样子的位置的。就我想说，就是念一下，就是关于梳理这一段，就对于所有艺术家来说，事实上也是对于所有人来说，榜样可以作为行动指南，可以证明某些事情是可能做成的，这种作用非常重要。而对于有抱负的女性艺术家来说，榜样更具有双倍的重要性。在接连不断的挫折面前，女性需要榜样，不仅是要看同为女性的她们如何展现自己的文学力量，而且要从她们那里得到保证，证明她们是可以创作艺术，而不一定只能沦为二流，或必须发疯，或得不到爱情。
我觉得就是梅梅的演唱会看下来，整个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造梦感，就是不仅是梅梅全程闪闪发光布灵布灵的衣服，或者是非常强烈的舞台打光，她的造梦感在于梅梅整个人传递出来的力量感，会让我觉得哎，就是你看世界上有这么有力量的女性存在，
嗯，
那我们也可以不必害怕。
对的，
现在主流媒体都说都是在大赞美梅经济学，我觉得对她来说就真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吧。嗯，我虽然不是深度的梅梅的粉丝，但是我看她的整个成长历程中，真的有一种在听大女主逆袭爽文的感受。
对的，不可否认它就是一个爽文。
嗯，是的，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爽文啊，而且这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真实故事，
对，
一个真实的人。
不管说外界对他的评论说他其实都是一个商业运作出来的结果，嗯，还是怎么样也好，嗯，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叙事。
是的，拜托，他是女明星啊，哪个明星不需要商业运作。
对呀，
啊，对啊，但是梅梅的创作，梅梅的创作是真实的，她的成就也是真实的。
迈克杰克逊也是商业运作啊，哪个明星不是呢？
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变化，就是以前社交媒体、主流媒体对梅梅的污名或者是诋毁，再到现在所有人都在赞美她，赞美她拉动经济，赞美她是世女一。就是这种变化跟我们同时这个整个世界的女性叙事都是同步在成长的，就是给我一种这样的感受。
所以就是还有人在坚持否认她的一些创作能力也好，否认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好，否认她的整个在全球引起的热潮也好，这种都是一种自欺欺人。就像之前有位网友说的，爹味重的人也是有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好奇心，对一些新知识、新思想、新方式，别人刚讲两句就立刻懂了，然后开始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弄、怎么办。这种置诸在握、万法合一、无招胜有招的姿态，也许在他们看起来很酷，但其实这正如一节再也充不进电的电池，是事物和人开始衰老的标志。那种进了电影院就说啊，他写的歌都是一样的人，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用前段时间罗永浩新创造的一个词来说，就是爹头爹脑。
爹头爹脑。
嗯，就是说起来，我觉得梅梅是很知道她的成就是离不开她有一个团队，离不开她自己的粉丝的。而且她在演唱会上也对所有人表达了感谢，她说我感谢所有帮助我搭建这个舞台的人，特别是这里的安保人员来保护大家的安全，非常感谢所有的人。就是她没有落下每一个帮助她的人，而且她是用真金白银在回馈所有人。哎，她给她的工作人员发丰厚的奖金也好，还有她会邀请粉丝来到她的家里跟她共享新专辑也好。而且我最近也是发现，女性真的是在各个的创作领域都是进化的很快的，都是非常的努力的。无论是女演员还是女歌手，我们可以说她们就是在女性的这个创作的赛道里是很卷的，但是他们的敬业，他们的就是对于创作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是一点都没有减少。就像跨年的这次，我在看芒果台的演出，就是九零进行了十几分钟的表演，从头到尾非常非常的稳。他真的像吃了 CD 一样，包括他的整个舞台也是非常花心思的。他用一个 Barbie 的概念来打造他的整个舞台。第一幕就是他在一个粉红色的床上醒来，就像 Barbie 的电影一样。我是觉得他有在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他现在的态度。
嗯，你觉不觉得就是好像女艺人他们要不被时代淘汰，或者是不被观众淘汰，他们都必须要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就是去超越之前的自己，但是好像有些男艺人他们根本就是在心安理得的吃老本。包括你看之前的那些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跟披荆斩棘的哥哥，男艺人的这些 对比，你就会发现啊，他们真的过得太容易了。
是的，就是浪姐每一次真人秀的部分都是所有的姐姐都在跳舞，然后跳到半夜，就是一起排练一起练习研究怎么样让舞台表现力变得更好。总体来说对比披荆斩棘的话，像 P 哥里面因为我是看了好几季 P 哥的真人秀部分呈现出来的男性艺人的松弛感就真的大不一样。
其实这次我们宇宙女团做台乐的观影活动也是借这样子的一部影片的契机啦。其实说实话我们观影团的 staff 里面也没有台乐真的铁血粉丝，我们都是路人，都是知道他听过他的事情，但是因为在做这个观影团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恶补了一些美学之后，我们就是被他的个人魅力和他的所经历的事情 折服了。
其实这次我们搞宇宙女团做泰勒的观影活动也是我们自己的美学学习过程。
嗯，对的，觉得我之前的不算路人粉，我就是纯路人
哦。
我有看到他的这些事迹，但是我没有说我是他的粉丝。但我是从去年开始他的巡演开始，我就是看到了很多他的那个演唱会现场的视频之后，我真的被他整个人的魅力吸引了，我就在不停的看他的这个演唱会的视频。然后今年这个电影在国内上映，所以在做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就是了解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一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唱会电影完全不会想说你看了电影之后就不再对演唱会感兴趣，
你只会更想去看现场，
更想去看现场。
而且他每一个演唱会他都会有不同的设计，你不会担心说你看到电影之后你再去看演唱会就没有惊喜了，不会的。
对，昨天我还看到一个 UP 主分析了霉霉的演唱会的各种高科技灯光 LED 屏这些，就是用的是什么新的高科技啊之类的。当然这些科技方面的东西我还没听太懂啊，就是说整个来说就是非常牛逼，世界领先，
经费在燃烧。
而且他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是非常极致的。你看完演唱会之后再看这么多分析，再看这么多粉丝发的演唱会视频，你不会觉得说啊，演唱会我已经知道什么样子了，不，你只会更想去亲临，更想去感受。
去看了之后觉得值回票价。我感觉我们真的很像那种卖在买票
我没想卖票的黄牛，
我自己都没有抽到票。
对呀，太难抢了。他新加坡演唱会好像是刚刚开售就已经名额抢空了。
日本的演唱会是要抽的，根本就抽不到，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抽。
我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儿抽，因为我知道我抽不到，就完全没有参与。
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啦，主打的就是在这里狂补美学。
我觉得整个今天是一个听课的状态。本期节目呢，还是要再次感谢青衣美颜选品牌直白美学的赞助。那直白美学到了年底嘛，他们也有一些医美项目的优惠，大家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包括直白盒子的新年套装、超光子的一日卡，还有经典超声炮的抗衰套餐，具体的信息可以查看我们的 show note。而且这次直白美学也给小酒馆了一些优惠，大家可以评论区积极的跟我们聊天分享，我们会抽两个光子内敷的套餐送给大家。以及这次我们的宇宙女团泰勒观影活动有我们的独家周边，包括我们的设计师精美制作的纪念票根，还有霉霉的演唱会手幅。我们的手幅有五款，但是我们没有剩那么多啦，只能随机挑选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积极跟我们互动聊天留言，
说出你跟霉霉的故事以及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它给过你怎样的影响。当然如果你只是路人粉的话，我也非常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听他音乐的感受。
也欢迎大家后续继续来参加我们的全女观影活动。
对，哎，如果有想后续关注我们宇宙女团新活动的，可以加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小酒馆42，小酒馆全拼，小助手会帮你拉到我们宇宙女团的活动群，
可以来玩。那今天就是这样，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次小酒馆的播客，评论或者转发分享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你也可以在爱发电平台为我们发电，请主播和嘉宾们喝杯咖啡，支持我们的播客创作。
如果想联系我呢，可以关注宇宙尽头小酒馆同名微博、公众号、小红书，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邮件地址是小酒馆全拼42@foxmail.com。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我们交流你的听后感，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